有谁叫你来，或者说我就是没有地方去，那礼拜天呢，我只好来这边来看看朋友了啊、哦。或者你就说我就是成了一个习惯嘛，礼拜天的下午就没事做，那我就是来到教会了。我就想到，我们可能有个人不同的理由，但是一个问题是，我们来礼拜来主日的聚会，是不是很好玩？你觉得好玩吗？在台湾，我曾经看过一些啊庙会的祭祀，很热闹。每一次庙会祭祀，我都很兴奋，我就爱去看看啊，真是很热闹，很好玩。满街上的人呢、啊，哦，不是说穿着怎么漂亮，可是大家很兴奋。我们就想到，我们礼拜天来这边聚会，我们是把它看成一个例行公事呢，说哎呀，就是不得不来啊。因为我就是信了耶稣了，我就受了洗的，那不来的话呢，小组长要点名啊、哦。那牧师呢，也许长老啦，哎，还会过几天呢，会打电话说，哎，怎么这个礼拜没看到你呢？啊、哦，有什么事吗？啊、哦，虽然是表面上是表示关怀呢，骨子里面却在问说，你为什么没有来呢？啊、哦，在美国的华盛顿首都啊，有一个全国早餐祈祷会，已经几十年了。是一位基督徒弟兄发起的。那这位弟兄他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出色，可是当他发起这个全国祈祷早餐会的时候，第一次是在艾森豪总统的时候，那时候第一次艾森豪总统就来参加这个祈祷早餐会，他的里面来参加早餐的这些人，祈祷的人，不是只有美国人，也不是只有政治上的人物，是各行业的领袖都来，而且包括到世界各国他都请了来。所以在这个早餐祷告会里面，大家要谈什么事情，有一个规矩，不谈政治，所以大家就没有问题、哦、你是共和党的，你是民主党的，都可以谈，你是从非洲来的，你是从中东来的，美国来的，南美来的，都可以谈、哦、因为谈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家里的事，我们的家里的事，世界各国的家里事都是一样的，不外乎是夫妻啦，不外乎是儿女的教育啦，不外乎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上一些困难啦，就是这些事情，不谈政治。所以奉劝各位在小组里面呢，一样的不要谈政治啊。你可以谈你家里的事呢，永远不会出问题，可是一谈家里的事，一谈政治上的话呢，那我们教会就要贴上一个标签，是共和党教会、民主党教会啊，或者什么教会。可是在美国没有这些，所以这个全国早餐祈祷会一直每年就是这样的举行。你想想看，假若有一天你收到一张请帖，说请你来参加全国的祈祷早餐会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哇，很兴奋啊，是不是？一生大概就这么一次去嘛，啊。你也许准备了好久了，我那天要穿什么衣服了，是不是？我是要代表一个中国人呢，我或者呢，我要像一个美国人啊？哎，我是要表现我的哪一个特色出来？你也许老早就准备了。当你去了以后，你会看到安排的桌子，也许根本你没有见到的人，从来以前没有见过，同一桌的人你都不晓得他是谁，那就谈起来了，你就谈谈你家里的事好了。等到你回来以后，请你告诉我你要说些什么事情。我们就是讲到同样的敬拜神，当我们去参加全国祈祷早餐会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是很兴奋，很有期待，可是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参加每个礼拜天的主日礼拜聚会，我们是不是有那种兴奋的心情？这是我今天所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。是不是因为啊、哦？也许全国祈祷早餐会就是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嘛，非常难得。主日礼拜一年52次啊，没有什么很大的稀奇啊。若是说在台湾的那种庙会祭祀，也是不是说也并不是说每个礼拜天都有的，一年大概就是一次两次嘛，所以大家很兴奋。若是这么说的话，那我要请问呢、啊？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是一年一度的节日，圣诞节啦、受难节啦、复活节啦， 我们参加那些聚会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兴奋呢？或者是说，哦，又是圣诞节的晚会啦，哦，又是受难节的晚会啦，又是复活节的早这个晨曦礼拜啦，好像又是一个会，不足为奇。究竟我们的心情是什么？尤其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，每一位都不是生在美国的，可以说每一位都是移民啊。我看到这里面没有一个是生在美国的啊。我盼望我没有讲错啊，没有一个是生在美国的。若是你生在美国的话，请你举手，让我说，哎，今天我讲这些呢，大概对你用处不多啊。移民为什么要来参加主日的礼拜？也就是说，对于移民来讲，敬拜为什么是这么的要紧？这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所要谈的。首先，我们看到这件事情，从二十二节十七章二十二节开始，列王记下，这是讲到以色列国。以色列国到今天，我们都是看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他们总是说他们有五千多年。也许你不晓得五千多少年，没关系，再过一两个月，你就可以看到犹太人的新年。那时候他们会说，他们今年是他们犹太人的五千多少年啊，我也记不起来了啊。好像比我们中国人的五千年历史还长。那在这五千多年的历史当中，犹太人的历史有多少年是非常强盛的？我们想想看吧。我们中国人都是说中国历史里面强盛的是哪些朝代？我们大概想到说，我们中国人说汉族吗？那汉朝是很强盛的。我们中国人说是唐人吗？是不是唐朝是很强盛的？至少有这两个朝代是很强盛的吧？啊，不用讲到元朝了啊，元朝的历史很短嘛，它一下子就完了啊。我们就像汉朝、唐朝都是很强盛的，可是犹太人的强盛有多少年？你能够数得出来吗？很容易数，只有两个王，大卫王、所罗门王，就是这样子。所罗门王四十年，而他的父亲大卫王呢，三十三年。大卫王总共做王四十年，可是前面的那七年呢，并不是全国统一，所以后面统一之后只有三十三年。你会想到，在五千多年的犹太人历史当中，只有七十三年是他们的真正的强所。在这个强大的以色列帝国所罗门之后，就分裂了，分成南国、北国。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是讲到北国，在南北国分开之后，北国叫做以色列，就是以色列人患耶罗伯安所患的一切罪。耶罗伯安是北国的第一个王，他立下一个很坏的榜样，就是拜偶像。在南国、南北国，南国还是大卫的后裔，所以是一个朝代，大卫的后裔啊，一直做到五百多年。那这个我们今天不谈，我们就说北国。北国是约罗伯安他做王，他是有十个支派，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，有十个支派竟然是属于北国的，所以他是土地很大，人口很多，可是他拜偶像。而且在北国的历史里面只有209年，并不长。北国的历史209年，我们读到23节就说他们这个国家就灭亡了。从耶罗伯安到亚述灭北国总共是209年，有19个王。你知道平均一个王就是10年，不过在这19个王里面，最长的王做王40年，最短的你猜多久呢？一个礼拜。大概王宫在哪里都还没找到啊！王宫就是很大的话呢，连他的房间在什么地方，他也许都还会弄错。一个礼拜呢，一个星期就亡呢，就是这样子。19个王有几个朝代呢？9个朝代，就是每一个朝代一个王、两个王、三个王、一个王、两个王，就是这样就亡了，很短。就是像我们中国历史一样的，一代换一代，一代兴一代亡。可是我们中国历史比较长一点呢、以色列国是很短，209年竟然有9个朝代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亡了，因为他们拜偶像。 那他们亡了以后，不单单是国家亡了，老百姓还被掳到亚述国去，被抓到亚述国去。被抓去的是哪些人？就是你想想看，如果是你要在这个美国啊，把一些人才，把一些人抓出去，你一定是抓人才的啊，你可能是抓那华尔街的啊。他们要抓在这个以色列国呢，也是把人才抓出去啊，就把人才呢抓到亚述国去，剩下一些他们不要的人，亚述国这些我们不用了，留在以色列国。所以被抓到亚述国的是移民，可是非常可怜的，他们没有国家，他们是真的成为亡国奴，比黑奴还更可怜。黑奴还有国家，可是以色列人被抓到亚述国去，他们没有国家了，真的是亡国奴。那既然被抓去了，在那个地方是移民，我相信他们的处境不会说很享受啊，不会说很喜欢被抓去的，被逼着去的。在那地方没有他们的土地，没有他们的房子，一切从头来开始，就好像各位来到美国一样，从零开始。我想当你到美国的时候，很少是说哎，这栋房子是你的，没有啊，大概就没有了，你自己从头开始，你自己要找房子，自己找工作，自己买汽车，什么东西都自己来。移民是很艰难的，这些亡国奴的移民生活很艰难。可是移民既然艰难呢，在以色列国有这么一批人搬出去了，土地就荒凉了，没有人耕种，怎么办？所以亚述王就从亚述国把一些人搬了过来。哪些人搬了过来？是很有能力的人搬过来吗？我想你若是在中国当了部长啊，当了局长啊，当了县长的话，你不会说哎，我到美国来，大概很少了啊，大概就是比较低级的啦哦。你说哎，我有才干了，我就是没有地方伸张，所以我到美国来试试看嘛哦。也许这些人不是说在当时的亚述帝国很有地位的一些人，他们就被派到以色列来的。当他们来到以色列国，他们很好啊，房子是现成的啦，就是那些被抓到以色列、被抓到亚述国的那些人留下的房子啊，很好，现成的房子，而且都是好房子啊，连家具都有了啊，不用买啊，什么东西都有，土地呢也比在家乡的还大，什么事情都非常好，土地好了，土地有了，房子也有了啊，什么东西都有。他们真是说，我们在家乡啊，没有人这么看重我们，可是我们来到以色列国，我们是一个统治阶级啊。我们看这些以色列人呢，嘿，我们真有优越感，从来没有享受的那种优越感觉充满他们的心里面。他们是不是很好呢？应当是不错。所以我们就看见移民应当是不错的。这些从亚述国搬来的这些移民，只有一项是他们没有的，就是他们的神像没有带过来。那怎么办呢？就从头开始做嘛，反正神像都是可以自己做的啊，所有世界各个地方所有的神像都是人造的，你没有看到一个神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没有啊，都是人造的。所以我既然来到了以色列国，我就造一个神像嘛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有五个外族的人，他们就为自己造了五个神像，照着他们的神去造这个神像，去做了，做出来，一切都非常顺利。也许他们造神像的方法就跟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，我们中国人怎么做神像呢？见过吧？哦，你找一个木头嘛，找一个石头，大概是木头比较多啊，木头比较容易雕刻啊，木头你就把它雕刻嘛，啊，雕刻完了以后那是木头啊，然后你就把它漆上油漆了啊，叫做装金身嘛啊，把它漆得金金亮亮的，装金身啊，身体衣服都有了啊，穿上去了，然后呢还要点眼睛啊，因为没有眼睛的话就不是神嘛啊，所以呢要点眼啊，点了眼睛以后呢，还要什么？还要眼睛还有神呢，所以这叫开光啊。开了光呢，哎，这个神就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了，哎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只是到了二十五节啊，到十七章二十五节，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，不敬畏耶和华。他们看见以色列人敬畏耶和华，可是他们说，哎，那是他们的神，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做我们的神，我们来拜我们的神。就在那时候， 因为他们不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，咬死了一些人，咬死了好些人啊。狮子咬死人并不稀奇啊，只是这里有一件事情是很稀奇的。狮子啊，应当是在旷野，今天狮子竟然跑到都市里面来。我想想看啊，若是狮子在 Livingston Avenue 走来走去的话，你敢不敢出门啊？哦，或者是说到 Northfield Avenue 走来走去的话，你也不敢来教会了。狮子在街上走啊，大家都不敢出门的。可是移民有什么特点？移民的特点就是说我敢出去啊，你不敢出去的话，永远不做不了移民的。移民就是敢出去。现在呢，有狮子在大街上走，我移民就不能出去了。移民好不好呢？很好。可是如果是有狮子在街上会咬死人的话呢，移民一点都不好。所以这些从亚述来的移民呢，他们也面临一个很大的艰难，他们有脚不能出去了，像各位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来美国觉得一样，我有脚不能出门啊，是不是？我没有车子啊。现在不是没有车子，现在有狮子在街上啊，你就不能出门啊，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就看见所有的移民都有艰难。也许我们来到美国的原因都不一样，年轻的弟兄姐妹为了你们的学业，为了你们的事业，比较有家庭的呢，常常是为了儿女的事儿的教育来到美国，也许为了你自己更远大的前途来到美国啊。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来到美国，也许是因为说，哎，我自己孩子在美国。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虽然不一样，艰难的程度都是一样。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在家乡很好嘛，是不是？年长的弟兄姐妹，你说我在家乡，我有退休金，我自己的房子都很好啊，我要出门有车子很方便。可是我来到美国什么东西都不是了嘛，是不是？又是哑巴，又是没有腿的，又是什么啊，都有啊，所有的坏处都堆在你身上了。那若是说你在国内，你在自己的家乡很顺利的话，我想你到美国来你就会觉得格外的辛苦。有一位银行的经理60岁了过了才到美国来，因为他想到美国来拿一个公民啊，那公民以后他就会拿国家的补助金啊，那他就可以很顺利的过一辈子的生活了，不用不愁吃不愁穿呢。所以他就到美国来了，拿了居留权呢，拿到美国来了，到哪去住啊？哎，60多岁还没说老到不能走路嘛，是不是？又没有拿到政府的补助金呢，所以他就想，那我到一个比较容易的地方去。什么地方很容易？他就想，从台湾来的，他就我到佛罗里达去嘛，佛罗里达跟台湾的天气完全一样啊。有好有坏，他就说再去了，做什么呢？刚到美国来，英文也不讲得很好。佛罗里达有什么东西呢？佛罗里达一年温暖，这个暖和的天气很长，而且这个瓜类很多，我就卖瓜嘛，啊，我就租一部车子，我就把车瓜了放在车上，就开到大街上去，我就卖瓜了。卖了卖，觉得这也是很辛苦嘛，一年到头都是在街上走卖，我能不能找一个在房子里面的事业可以做的？在房子里面怎么事业呢？哎，餐馆做吧，是不是？他就找了一个餐馆的工作。餐馆的工作60岁过了，还要做什么呢？他就跟老板说，才六十岁。老板说，好嘛，那你就试试看吧。结果一做出来就不止60岁啊，我不晓得几岁了。总之，老板就说，我给你这个钱呢，看你这个工作呢，做2个月就走了啊，请他再回到佛罗里达去了。一个银行的经理到美国来做工人，好受不好受呢？真是很难受。也许我们说那是年纪大的嘛，年纪轻的怎么样的啊？我们曾经看到一个女孩子，她在台湾是台北一女的北一女，在台湾的是第一流的最好的女子中学，全省第一的女子中学，到美国来，到了美国就住在纽泽西，进了学校。他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他的学业成绩啊一落千丈，以前在北女是这个，到美国来是这个，他就受不了，我这个现在变成这个怎么办呢？他受不了这一点，他一下子成绩不但掉了，而且心情呢完全就很忧郁。 一直爬不出来。所以我们就看见移民是很艰难的，那怎么办？也许我们就想到，我们华人到美国来，很少人说，哎，我就是来这边等死啊，好了，不会哦。我们很多人到美国来都是说，我要到美国来开创新天地，开创新的天地，开创天地。那我们就问呢，在亚洲来的跟我们很接近的民族里面，哪一个民族比较多的？一个是印度，一个是南韩，大概这两个民族比较多。菲律宾跟我们就不是很相像的。那在南韩的人到美国来的，你问他们，你们的心情是什么？因为南韩韩国人很多是基督徒，韩国的基督徒大概是25%到30%的基督徒，所以这些基督徒到美国来的时候，他们抱一个心情：我为什么到美国来？我是到迦南地区，跟我们中国人很不一样啊！我们到美国来是开创天地啊，他们是来这边呢进迦南地。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做什么呢？以色列人进迦南地，神说你们进那个地方，城门已经都替你们盖好了，房子也在那个地方了，你们就进去享受嘛，土地在那边都已经耕种了，你就进去享受吧。这就是韩国人的基督徒到美国来的心情。他们辛苦不辛苦？他们辛苦啊。你若是看见韩国人开那些发电啊，开那些蔬菜店啊，你就知道他们很辛苦，不简单了、啊、是一大早就起来啊。可是他们说，我们是进迦南地，迦南地要做什么？我们依靠神，我们依靠神就彼此相爱。韩国人开店，我们这条街啊，我开一家，哎，你在街那一头啊，你也再开一家，没有关系，我来支持你。我们一些同样的我们的同胞借钱给你，你去开店吧。所以你就看看韩国的这个花卉的店啊，蔬菜店为什么那么多？你到纽约去看看，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现在还是一样。以前韩国人是霸占整个蔬菜花卉的市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说，我们是到迦南地来，我们是来承受神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互相帮助。这是我们说移民，同样是移民，我们的心情是什么？我们遇到同样的困难，但是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问题？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些亚述人被移民到以色列国，他们怎么处理他们的问题？狮子在街上，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不敢出门。我想移民都是有同样的想法。我们在这边混不下去吧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收拾行李回家去嘛。我们家还有家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家还有我们的父亲、我们的母亲啊、哦，我们还有房子在那边呢。我们总是有这个想法，我混不下去，我就回去了。所以这些亚述人就说：“好嘛，既然这边有狮子，我们老家没有狮子啊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那回去的话也要报告亚述国的国王啊。所以当地的官员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亚述国的国王。亚述国的国王就问了、啊、哎，狮子怎么跑到你们那里去？怎么没有在我们这个地方呢？”他就问这个情况呢。哦，他们就讲这个狮子不晓得从哪里跑出来的，就跑了好几只啊，不是这一只啊，好几只狮子，他们就在街上走来走去啊，咬死了好多人啊、哦。哎，这国王就觉得很奇怪了，狮子咬死人了、啊，这些狮子啊，狮子咬死什么人呢、啊？他在问了、啊，哎，狮子啊，只咬死这些亚述人了、啊，不咬死以色列人。狮子会认人吗？哎，他会说这是亚述人，这是以色列，我就专咬亚述人吗？不会的吧。可是这些狮子就是这么厉害，会认人的了啊、哦。另外是这些狮子啊，咬死了人呢、哦，并不是吃啊，没有吃这些人，他们怎么把它咬死的？就放在那边，表示什么？狮子咬死人不是他们饿了，他们不饿，那就很奇怪了。既然不饿，为什么咬死人呢？又说了，这些狮子就咬死这些人了、啊，就不见了，没有把所有的亚述人都咬死了。那亚述国王很聪明啊，那我知道原因了、啊。这些什么这些事情啊，你要知道，当地人呢、啊、是敬拜耶和华的哦，你们就做你们的这个神像，没有去敬拜耶和华，你们错了嘛？你们没有学中国人那一句话吗？我们中国人怎么说呢？ 入乡随俗嘛，是不是？你们那派人到中国去学这句话回来，你就懂了啊、哦。好吧，那我就教你们入乡随俗，怎么随俗了？你们这边，我们这边有亚述人，有这个以色列人呢、啊，哦，他们被抓到这里来，这里面里面有祭司，祭司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教育水准很高的、很有修养的一些人呢、啊，你就派一个人回去吧，派一个人回去呢，教导所有的亚述人要敬拜耶和华。所以他就派一个人回去了，要告诉他们要去学习敬畏神，这个神是耶和华神，不是我们自己老乡，不是我们自己老家的那些神。好吧，事情就这么办了。那这个人呢，就到了亚述，这个从亚述就回到了以色列国去教导这些人。那教了以后，他们说好吗？我们有这么多的神像在这里，现在国王告诉我们再多一个神，以色列神耶和华，那我们就以色列的神嘛。可是以色列的神没有神像啊，以色列神没有神像怎么办？他们有祭坛，所以呢我们就在山上做个祭坛。那我们现在要祭坛的话，以色列的神献祭的时候不是每个人可以献祭的，不像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中国人每个人到神的面前去啊都可以献祭啊，你到任何一个神的面前去都可以献祭的，不管是他是再大的天公呢，或者是再小的土地公，你都可以献祭。可是以色列人是不一样的，只有祭司可以献祭。那现在只有从亚述回来一个以色列人做祭司的，那一个人怎么能够服侍我们这么多人呢、啊、那没有怎么办？哎，我们就自己，我们亚述人自己做祭司嘛，哦，代表我们呢、啊、哎，他们就从亚述人当中选几个祭司啊，就是这样献祭的，一切都遵照亚述王的命令去做，做了。可是神怎么说？神说他们不敬畏耶和华，他们神说他们不敬畏耶和华，这是在34节所说的。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，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。那在这边我们若是看到你的圣经，这个专心啊、哦，他们不专心敬畏耶和华，那专心是没有的啊、哦，专心没有讲专心，就是说他们不敬畏耶和华，没有说专心不专心，一点点不专心呢，就是不敬畏耶和华，他们不敬畏。神说你们这么办呢，我不接受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你们以色列的神跟我们的神不能够和平共存呢？我们不是今天啊、哦，我们看到奥运就要开始了吧？奥运的口号是什么？同一个地球，同一个梦想，是不是？好吗？同一个地球，大家和平共存嘛，是不是？我们的梦想是什么？那就和平共存呢、啊。可是耶和华神说不。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就想到在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事情是在主前720年的事情，在主前1440年的时候，1140年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个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420年之前，曾经发生一件事情，以色列人去跟他们的邻国腓力士人打仗，腓力士人来打仗了啊，他们就去打，去应敌了，去打，结果打败了。以色列说我们打败怎么办？我们国家打败仗怎么办？我们国家打败仗，我们也没有说可以继续派兵过来，也没有说哎，有个国家向美国说哎，再多派几个兵过去吧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来帮助以色列国的。他们说哎，我们可是有一位神呢啊、哦，我们有耶和华神可以帮助我们。那耶和华神在什么地方？耶和华神没有神像的，所以他们就想到代表耶和华神的是哪一样？约柜。他们就想好吧，我们就把约柜抬出来，他们就把约柜抬出来了。哇，果然抬出来，大家好高兴了。你看神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了，下一次打仗一定是打胜仗，所以呢第二天再去打，却打败仗。不单是打败仗，死了好多人，连约柜都被人家抢去了，真是丢了脸啊、哦！约柜被抢去怎么办？那只好回去吧。那这约柜被腓力士人夺去了，他们腓力士人很看重，也表示他们的尊敬耶和华的神， 他们就说，哎，那这位代表耶和华神的约柜，我们把它放到大衮庙里面去。大衮庙是谁？大衮庙，大衮呢，是巴利的父亲。巴利是在当时的迦南人呢，当地的迦南人所拜的神最重要的一位，因为他是一个农业的神，他是管理下雨、管理生殖的这些神啊，这是农神。那大衮呢，是巴利的父亲，他也是农神，他就把约柜放到大衮的庙里面去。那大衮的神呢，你大概很难想象的，他是一个神，一个人头，那头上戴着一个冠冕，那有两只手，没有脚的啊，他从这个腰部以下是一条鱼啊。你看，若是看到有这个像的话，你就知道那是巴利的父亲啊。就是这条鱼呢，就是好像是人鱼一样的这个神像，他就站在那个地方，那约柜就在他旁边。腓力士人就好吧，约柜放在这里。约柜不是很大啊，约柜大概就是两尺啊，两尺，那不是高度是两尺，差不多是两尺啊，那宽度两尺，那这个长度呢差不多是四尺啊，就是两尺、四尺、两尺，这个不是很高的啊，就是一般的一个柜子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他们去看大衮的庙，竟然看见这个大衮的神像啊，俯伏在这个约柜的面前，没有人把这个大衮挪下来啊。哎，这个大衮呢，就是这样自己就挪下来了，俯伏在约柜的面前。哎呀，不好看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大衮的神竟然在一个约柜的面前下拜啊，这是被我们打败的国家的神啊。我们这个战胜国的神怎么去向一个战败国的神去那边俯伏敬拜呢？没有这回事。他们就把这个大衮的神再扶起来，好，站住啊，不能再下跪了啊，不能下跪啊，因为我们在战场上打胜仗了，你这个大衮的神怎么可以在这个神庙里面打败仗了啊，不可以啊。就第二天又扶正了。那再过一个晚上再回去看这个大衮的神像啊，又俯伏在约柜的面前，不但是伏在约柜的面前，头也断了，手呢也断了，这个手掌也断了，断在什么地方？断在门槛上面。那我们就想，为什么断在门槛上面呢？因为他们腓力士人相信呢，跟我们想法是一样的呢。门槛有什么神呢？门神呢？门槛有门神呢？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啊，以前在台湾新娘啊，要进入人家的家门的时候，有一个要紧的是怎么呢？不能踏到那个门槛了啊，因为一踏到门槛呢，就踏在门神的上面了，门神的头一被新娘一踏的话，就大不高兴了啊，就不吉祥了。所以新娘要出嫁之前，父母亲总是警告她，那个门槛你要注意啊，再高的话你都要跨过去啊，不能踏到那个门槛，因为门槛底下有神明。所以这个大衮呢，第二天的晚上就想到说，我今天晚上还要跟这个约柜再打仗，那我到哪里找帮助呢？我找这个门槛底下的神帮助嘛，所以呢我就去抓这个门槛啊，是不是？你来帮助我嘛。结果呢，门槛也没有帮助他，不单止没有帮助他了，手也断了，头也断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就知道耶和华神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可以和平共存，没有这回事情。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他们敬拜神，这些以色列人被亚述打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拜偶像。而这些亚述人他们到以色列来，他们也是拜偶像，他们以为说，哎，我们稍微向耶和华神，哎，稍微敬拜一下啊，我们也献祭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也没有说不好啊，只是我们还把我们的神像留住。神就说，你若是留住任何神像的话，那就不是完全的敬拜，你就没有听我的话，仍然是悖逆的。我们就想到今天移民有什么困难，移民的困难就是每个移民都有包袱。我们到美国来有没有包袱？有的。你带着你的包袱来，也许是你家的传统，也许是你故乡的传统，也许是你的中国文化，也许是你读了很多的四书五经， 很可能都成为你的包袱。因为我们到这里来，我们真的要看看说什么是真实的。也许我们要把我们的包袱暂时放在一边，我们想想看呢，第一个移民是谁？第一个移民是谁？亚当。亚当他本来住在伊甸园很好的啦，可是因为他做错了，神就说你就离开这个地方嘛，他就只好离开伊甸园，成为移民呢。就是这样，人为什么会成为移民？因为做错了，因为有包袱在。我们再看到后来有很出名的一个移民，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为什么是要离开自己的本族、本地、父家？神告诉他说：“你要离开这个地方，你要离开你自己的家人，你父亲的家，你都离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包袱。他的包袱是什么？他的包袱是在那个地方拜月神的像，拜月神。月神是男的啊、哦，不是女的。”我们中国人想的月神呢、啊，是嫦娥，是不是？是你一个女的。亚伯拉罕他们所拜的那个月神是一个男的，他有个妻子啊。那亚伯拉罕以前在乌尔的时候，在他故乡的时候，就是拜这两个神，月神跟他的妻子。神说：“你要把这个包袱拿掉，怎么拿掉？你就要离开家。为什么要离开家？这是我们要想的。”为什么我要把我的包袱拿掉？我们自己在家乡也有包袱，我的包袱是拜了很多的神像，你的包袱可能是唯物论，可能是无神论，也许你的包袱还有一些别的。我想我们中国人多多少少有一个包袱是祭祖，祭祖很多成为我们的包袱，拿不掉的。我们信的耶稣还一直在问我能不能祭祖啊。我们就想到我们能不能说在我们移民的当中，我们去看一个崭新的经验，我们去看看神要告诉我们什么。我们能不能因为离开这个家乡，离开我们的父家，离开我们的本族，我们就暂时把那个包袱拿掉了，我们去体验一个新的，那是神要给我们的。离开包袱是很难的，并不容易，但是我们也看见在这不容易的当中，就像亚述人到了以色列国一样，他们遇到狮子在街上怎么办？狮子在街上，亚述王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警告，狮子不是要把所有的亚述人都吃死了，没有，是一个警告说你们不可以拜所有的别神，是一个警告。我们再看看把一个包袱拿掉是不是很困难，确实不容易。今天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也常常有个包袱，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比美国人念得好，因为大家都说中国人或者亚裔的孩子呢，成绩都是顶呱呱的，都是很好，因为你们都是学问很好的啊、哦，你们都是念了很多的学位啦啊、哦，比美国人都高。我们也有这个包袱，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比美国人念得好，这是一个包袱背在我们身上，怎么拿都拿不掉的。我们的孩子也很受苦啊，能不能把它拿掉？那我们就想到在1945年啊，在德州有一个人啊，有一个家庭里面，这个家庭是一个佃农，他的第五代祖先呢啊，第四代祖先是一个黑奴。那这个家庭父母亲，这父亲是佃农，母亲呢就在农田里面呢帮着这个父亲做啊，就夫妻两个人，家里面有12个孩子，佃农的家庭有12个孩子啊。那当然这些佃农就是在田里耕种了，也不用想读书了，田里的事情最重要，这是我想大家都知道的。到了农忙的时候，学校人数就减少了，因为孩子们都在家里帮着耕种啊。所以这个家庭也是一样的，这个家庭12个孩子的老幺叫做路，就是我们圣经所讲的路德啊、哦，不是那个路德，是说1945年有这么一个路德出生的啊、哦，在德州。那他小的时候也就是跟一般的人一样，在家里面有事就帮着事做，有事也家里面就帮着事情做嘛，上面还有11个哥哥姐姐呢啊、哦。 一直到他七岁的时候，德州这个佃农呢就越来越少了，因为田地都给地主的收回去了，那没有地可以租，父亲母亲只好说，那我们就搬到都市里面去做。到都市里面去做什么？到工厂里面做工人。到工厂里面去做，那母亲做什么？母亲不能到工厂里面去做，母亲就替人家打扫卫生，在家里面打扫卫生，维持这十二个孩子。那这老幺入室这时候才开始进入公立学校，他才知道说，哦，有学校可以上。在一年级的时候，老师就鼓励他好好去读，这老师帮助他很大，给他很大的读书的兴趣。到了高中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去世了，15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，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刚好15岁，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哀伤在里面。学校有个老师是教戏剧课的，戏剧课的老师就鼓励他说，你有戏演话剧的天才，你有演剧的天才，你就去从这边发挥吧。这个老师不单单是鼓励他演话剧，是演剧的哦，而且替他在一个黑人的学校里面找到一份奖学金，在这新奥尔良啊、New Orleans， 在那边的一个学校找到一份奖学金，他就可以去那边读书。一家人好高兴，你看我们12个孩子啊，就是老幺上大学去了，而且有奖学金，可是没有零用钱呐、啊。那11个哥哥姐姐说，好吗？我们尽量省钱，给你在那边有点钱可以用。学校的老师把衣服送给他，你要去念大学的嘛，你们也不能说没有衣服啊，你又是念这个戏剧科的，你总是要几件衣服嘛，所以学校的老师把衣服送给他，他就去了。他在学校里面就慢慢想到说，我缺乏的是什么？我缺乏的是文学的这个底子，我会演剧，可是我文学不够好，我对国际之间的事情我也不了解，所以他就想说，我应该改行啊，我应该改一个科系，他就改念化文，从戏剧改成化文，照样有奖学金，成绩很好，在校刊里面他就鼓吹说，我们应当追求公益啊，一切不公益都应该把它除掉，同一个地球，同一个梦想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的。后来到他大三的时候，他就到了波士顿去一个学校读一年，因为他觉得在新奥尔良那边完全是一个黑人的学校，都是黑人啊。那他不晓得说北方的，在美国东北部这边的学校是什么样子，所以他就找到一个女子大学啊，在波士顿附近的一个女子大学，在那边去读，他去读一年的化文。在那边读书的时候，他进去就觉得很不一样，这是一个女子大学，都是有钱人家庭，大部分都是女孩子，都是白人，我就是一个黑人，他觉得很孤单。第二个，有钱人我是没有钱的，我觉得很孤单。第三个，他们的话文非常好，我就是读不好，因为我来那个学校实在太差了，根本不能够跟在波士顿这个学校比。所以读了几个星期以后，他就跟老师说了，老师啊，这一课我要退了，我实在读不下去，我已经读了几个礼拜了，我完全不懂得你在讲什么。这个老师一点都不通人情，他说，没有关系，你就继续读吧，你继续来上课，你终究会懂得我讲什么东西。老师一点都不通人情，说你不可以退学，你不可以退课，你就念下去吧。哇，这个 Ruth 他觉得说，我的功课已经不好了，我在这个有钱人的家庭，这个父亲环境里面都是白人，现在这个老师这么不打人不通人情，我到哪儿去讲呢？没有地方去讲。他说，好吧，老师不让我退，我就硬着头皮念下去吧。他就念下去了，念了一年，他再回到新奥尔良去完成他的大学。在他完成大学之后，他就申请研究所，他申请了哈佛大学，进去了。再过三年，他就进研究所念了三年呢，得到一个硕士，他再申请研究所再念，又是哈佛大学，三年后他拿到一个博士学位。 这是他前面的几年认真读书，他觉得什么呢？我要把我的包袱拿掉。我的包袱是什么？我是一个黑人，我是一个穷人家的。我们的黑人能够做什么？就是演话剧，就是做戏唱歌。我们黑人不是只有演剧唱歌而已，我们黑人还能够做很多的事情，连大家看的最高的最难的话文我们都可以读。所以他就选了话文，念了博士。后来他就去教话文，不但教了话文，还参与行政工作啊。他甚至后来当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副校长。做了副校长之后，在50岁的那一年，他得到一个邀请，去看看，去面谈，在波士顿附近有一个史密斯学院，是一个女子学院，是一个在美国女子学院可以说排名第一第二的非常有名的女子学院。史密斯学院请他去，说你要不要来我们这当院长。申请的人350个，学校请他去，大家来谈谈看嘛，就请他当院长。50岁的时候，又过了6年，又有一个大学请他，说你要不要当我们的校长。他考虑说好，我就去。这个大学呢，就是伯朗大学 Brown University。 到现在2001年他当校长，到现在还在做。能够把这个包袱拿掉不容易啊，因为他一年自己冲破两个记录，一个白人的女子学院的院长由他来当，一个常春藤的校长由他来当，这是美国历史上没有的事情。为什么？他能够把他的包袱拿掉。不要看我是一个黑人，而看我是一个人。不要说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包袱，要说神为什么带我到美国来，是不是带我到迦南地来呢？有他的心意呢。所以我们就想到，在这个地方神告诉这些亚述人要做什么，是从35节开始到39节，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啊。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，嘱咐他们说，不可敬畏别神，不可跪拜侍奉他，也不可向他献祭。耶和华神所讲的就是不可以敬拜别的神，单单敬畏耶和华。不是说你敬畏耶和华就够了，而是要把所有的包袱完全拿掉。原来我们就想到，为什么在他的家乡他们拜那些神从来没有狮子呢？在家乡为什么没有狮子呢？为什么到以色列才有狮子呢？不是一样的去拜这些别神吗？为什么有这个差别？我们就知道，在他们的家乡神没有把律法给他们，可是到了以色列国，神把律法给以色列这块土地上的所有的人，不是所有的这些，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，而是所有的人，凡是来到以色列地的都要遵守神的律法。所以我们就看见在申命记里面讲到，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，神说在世境之内不可以有面教，不是说你们的家里不可以有面教，是说在这个土地里面每一块土地，在这个土地里面每一个人的家里都不可以有面教，不管是你是什么人，在这块土地上的都是神的律法所掌管的地方。当他们讲到过节日的时候，比如说他们过五旬节，他们过祝棚节的时候，都是说那些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也要欢乐，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欢乐。也就是说，神把律法是放在这块土地上面去，在以色列的土地上都是神的律法所掌管的，你们亚述人来到了这块土地，就是要接受神的律法。神的律法给你们做什么？神的律法给你们是要叫你们蒙福气。为什么神叫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本地父家呢？因为神要给亚伯拉罕有70%的福气在那个地方，有70%的福气要给亚伯拉罕，所以你就要离开本家，你才能够领受到。你这些亚述人，你既然来到这块土地上，这是我神耶和华所要赏赐福气的地方，你就要接受这个地方的律法。你不接受律法的话，就有警告临到你的身上。这是神告诉亚述人的，就是你一定要单单敬畏耶和华，不可以拜别的神。今天我们就问了， 我们到美国来了，美国是不是你的迦南地？美国是不是你的迦南地呢？当你到美国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说，在美国神要给你特别的福分呢？为什么你选择到美国来？为什么你不到苏维去了？为什么你不去呢？那不是更近吗？为什么你要跨过 太平洋跑到美国来呢？哦，你说美国比较强盛嘛？为什么美国比较强盛？我想不仅是强盛，美国有很多是你羡慕的地方，这边很自由，你喜欢这边的生活，神要给你完全的福分，可是神的律法也在这个地方。因为神美国今天不是因为说他们就是生下来，他们的祖先生下来就这个样子，他们的祖先来到美国却是像以色列人一样的说我们敬畏耶和华，神才给他们这样的福分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美国也要说，我要在这个地方看见神给我的律法，我要领受神的应许。所以第一个是不可以拜别的神，第二个是不要忘记立约。神曾经给他们立约，立约这个立约表现在什么地方？立约表现在守安息日，立约表现在守安息日。这是我们从出埃及记就看见了，当神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守安息日的时候，他说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，这是我给你们的凭据。那这个凭据是什么意思？在出埃及记31章13节讲到一个凭据啊，或者证据。那个英文字不是 evidence， 不是，而是 sign。 你今天签约的时候你做什么？你去签名啊。以色列人跟神立约也是一样的，有个证据。那个证据呢就是跟我们中国人印章是一样的，因为以前的人立约的时候也是用盖印的，那个盖印呢我们中国人是写名字嘛，那以色列人他们那边不是，中东的地方不是用这个名字，而是画你的脸的那个你的脸呢、啊，把你的脸那个样子呢刻在你的印章上面，所以看到你的印章就知道说哦这是某某人啊、哦，他们没有写名字，就看这脸的看人。所以从安息日他们知道说这是神跟我们立约了，也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守安息日。为什么守安息日这么要紧？为什么守安息日这么要紧？因为在安息日表示说这是耶和华神让我们在这天能够得到力量，能够成为圣洁，跟所有的人不一样。所有的人他们工作6天7天，可是我们工作6天，有一天是属于耶和华神的。这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证据在哪里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敬拜神？我们可以说因为我跟神有这个立约，因为我签了这个名字下去了，我已经有这个sign下去了、我有这个证据在那个地方说神要赐福给我，可是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守安息日。安息日守约，然后到了最后一点39节，神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，神必然要拯救你们。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领受人的吩咐，不是，我们是领受神的吩咐。这是以赛亚书29章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敬畏神不要说这是领受人的吩咐，不是，是神的吩咐啊。我们也不是说用嘴唇来敬畏我们的神，而是用我们的心来亲近我们的神，那是一种很真诚的啊，不是用嘴唇讲一讲而已。如果是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，我们就能够看见神拯救我们。拯救我们做什么？拯救我们就是叫我们脱离那个移民的艰难，走出移民的艰难。神真的能够帮助拯救我们吗？真的是能够拯救我们。我们这里看见的说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，既然说他必救我们，表示说一定有仇敌，一定有仇敌。上个礼拜我们听到的夏长老信息，如何面对逆境，逆境是免不掉的，困难是一定有的，只是说谁帮助我们走过去，是我们自己走吗？或者神帮助我们走过去？这里说神带领我们走过去。在今年的3月4月中间，在 台湾的中南部嘉义县有个小乡镇啊，叫做布袋乡。布袋乡的一个国民小中学，国民中学要收到县政府的一封通知，说你们要组团来参加全县的英文合唱比赛。这是一个小乡镇啊，他们的英文程度不好，因为那个地方的英文班呢，有很多时候是乡村福音辅导团去帮助他们的，所以我们这边没有英文老师可以教我们唱歌了啊，因为教英文是一回事，唱歌又是另外一回事啊，所以没有办法去参加比赛。他们就想怎么办呢？县政府的公文说要参加英文比赛啊，唱歌比赛啊，合唱比赛。他们讲，那我们能够找这个乡村福音辅导团来帮助我们，他们就找到乡村福音辅导团的。乡村福音辅导团的传道人是一位杨姐妹，杨姐妹是本来夫妻两个人在台北开贸易公司的，年纪稍微到了儿女长大以后，他们就说我们不要再开贸易公司了，我们也许去做别的事情，所以就让丈夫继续经营贸易公司，这个妻子呢就到一个人到台南的到这嘉义的布袋去开始这个教会啊，在布袋啊有个叫过沟啊，在那地方开始这个教会。那这个国中就来找他了，说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们。杨姐妹说好啊，可是怎么帮忙呢？我也不会啊。他就想着说，哎，我就回到我的老教会去，到台北到那松山长老教会去找找有没有人能过来帮忙我们。又找，又想到说我们这个地方布袋啊还有一个布袋长老教会啊，是不是那边能不能有人来帮忙我们。就从这两边开始找，就找到了3位传道人老师来帮忙他们唱一首歌，英文歌啊。那唱什么歌呢？那我们基督徒会唱什么歌呢？我们今天唱什么歌呢？哦，奇异恩典，对不对？我们圣餐的时候唱奇异恩典嘛。他们说好嘛，我们就唱奇异恩典啦。Amazing Grace， 就唱啦啊，就叫他们唱。这些国中的学生啊，从来没有唱过英文歌的，英文都不是学得很好的，就唱。他们说要唱比赛，那穿什么衣服呢？哎，他们就想到布袋长老教会有诗班嘛，我们就把诗袍借过来嘛啊，他们就借了诗袍了，就去比赛了。Amazing Grace 就唱起来啊，结果呢特优第一名拿回来。因为这么好的一个表现啊，3月4月拿到全县的第一名啊，到5月他们有个校庆，校长就说，哎，我们校庆第一个节目要表演跳舞啊，哦，你们能不能来帮忙我们？说可以啊，我们帮忙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跳什么舞啊？赞美操啊，赞美操。他们就把这个赞美操呢放出来，用圣经的诗歌唱了，然后呢表演的舞蹈。在乡村传福音是很困难的，但是神帮助我们，神真的帮助我们，我们完全靠他。所以我们就看见，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，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知道说神带领我们来敬拜他。所以每次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今天银共姐妹刚开始叫我们做什么呢？念一段经文，是不是？诗篇138篇啊，不要忘记，那是宣道。我们每一次的敬拜聚会都是由宣道开始，都是由宣道开始。宣道一般，我们今天是因为怕弟兄姐妹有时候不晓得经文在什么地方，一般宣道是不讲经文在什么地方的，就是有带领聚会的人就是要念的。有的教会还有就是能够有弟兄姐妹来应试来对应念的啊，所以我们若是有这个经文在这上面，我们就可以了，我们就大家就这样念了啊，不必再说我们这个经文在哪里。因为这个时候在宣道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打开圣经，一般是不要求打开圣经的，我们就是这样打开，就是这样念出来。我们就想到在美国的高等法院呢，怎么样开法庭呢？开庭怎么开的？那时候他们有个美国的高等法最高法院，不是高等，最高法院有个执行官，有一个 Marshall 啊，他就要宣布啊，说现在要开始了。那他就先把这一锤啊敲敲敲啊，敲了以后大家就站起来，然后大法官就一个一个进来啊，9位大法官就进来了。进来他们坐下来以后，那这个执行官他就喊着唱着啊，他就喊着啊 ，Oh yes, Oh yes, Oh yes 啊， 那是意思什么意思呢？说大家听，大家听，大家听，连续讲三次，大家听，听什么呢？你们有事情来到美国最高法院的人，要坐近一点，所以呢，我们敬拜往前坐啊，坐近一点，要注意的，因为法官已经都就位了。然后他说一句话 ：“God sav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honorable court。”上帝拯救美国和这光明正大的法院，不是说我们法官光明正大，是神救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光明正大。最高法院就是这么宣告，每一次开庭就是这么宣告，上帝拯救美国。我们来敬拜神也是一样的宣告，是神召我们来的，不是我自己来的。我来的话我磨不到门，但是上帝召我来我就能够来了。为什么上帝召我来？因为我做错了，我无知，我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就召我来，看见我可怜就召我来。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来敬拜神的时候，神不单单是让我们看见他的教导，而且要叫我们领受他从上头来要我们得到的奖赏，那个奖赏就是永远的新的生命。这是神告诉我们的。问题是今天当你回去的时候，你愿意把今天你来这边参加主日礼拜的事情，你要不要跟别人讲？或者你说今天还是跟上个礼拜一样，我都忘了讲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人讲的东西呢，对我讲起来完全没有道理啊，就是讲了几个故事而已，没有别的事情。你想想看，若是你去参加那个全国祈祷早餐会，你回来了，你会不会跟人家说，哎，那个人跟我坐在同一桌的是谁？一个一个你都讲得很清楚，因为你印象很深刻。但愿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神的面前来，都是印象很深刻。每次回去，我们都可以跟别人说：今天我去回应神的呼召，到他的面前，我得到什么奖赏？一定有奖赏可以讲。若是没有奖赏的话，若是你今天没有奖赏的话呢，请你就留在这边。那我们呢，继续来看看你今天能够得到什么奖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的主，谢谢你的恩典赏赐给我们。把一个最大的福分就是能够来亲近你，放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听到你的呼召，让我们也知道你为我们预备了，有弟兄姐妹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么好的地方能够来敬拜你。今天你又让你自己的话语临到我们的面前，说我们应当记住，那是我们与你守约，我们守这个约是要得到福分，也要守你的律法，常常记住来亲近你。感谢我们的主，这样的福分我们感谢奉主的名，阿们。